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日对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空袭发表强硬言论，公开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他对普京最为尖锐的批评之一。俄罗斯礼拜对乌克兰多地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当晚共发射298架无人机和69枚导弹，袭击范围包括首都基辅和其他11个地区，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的攻击波及在一般住宅和大学宿舍，是对普通城市的蓄意打击。针对俄军空袭，川普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强烈不满。他说，我不满意普京做的事，他杀了很多人，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川普还说，普京向城市里面发射火箭，杀害民众，他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对于俄罗斯明确升级攻势的行为，川普表示，我们会看看将会怎样做。多家媒体解读，这个暗示着美方可能考虑祭出新一轮制裁。礼拜日，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将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的最后期限延长至7月9号，以便进行更多谈判。欧盟礼拜一回应称，计划加快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以避免跨大西洋贸易战。川普礼拜话俾媒体知，佢同冯德莱恩进行咗一次非常愉快嘅通话，佢同意更改关税生效嘅时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礼拜一话俾媒体知，谈判而家有咗新嘅动力，美欧双方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并保持密切联系。目前为止，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遇到了很多问题。在初步交换文件后，美国上个礼拜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一项提案。礼拜一，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将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会谈。欧盟大使亦计划礼拜一举行最后一刻会议，与欧盟委员会讨论最新进展。当日美国和欧洲股指期货跟随亚洲股市上升。俄乌战争持续之际，乌克兰日前罕见披露中共向俄罗斯20家军工厂输送物资，而且俄罗斯无人机中 80% 的关键电子元件来自中国。礼拜，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亚先科在接受国家通讯社采访时透露，有情报显示中国正向俄罗斯军工企业提供机械、特殊化学品、火药和零部件。乌方已经确认了20家俄罗斯工厂的数据。根据伊亚先科提供的信息，2024年至2025年期间，俄中至少有5次航空相关合作，涉及设备、备件和文件。乌克兰情报仲确认有6批大宗特殊化学品的运输，而截至2025年年初，俄罗斯无人机使用的 80% 关键电子设备源自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一毛分析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这次爆料至少有双重影响，一是可能会让中共在和美国打关税战时拉拢欧洲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而是会让全球西方，特别是让美国认识到俄乌战争始终无办法达成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的总督格雷诺当地时间礼拜日抵达台湾，开始了他自2019年上任以来对台湾的首次访问。由于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关岛被视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将起到关键作用的地方。格雷诺这次访问备受瞩目。台湾外交部表示，在5月25号到30号的访问期间，格雷诺将会见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外交部长林佳龙，并出席两人举行的晚宴。格雷诺还将拜会台湾交通部，和多位地方官员会面，并就观光、医疗和渔业等领域与台湾进行交流。在中共持续加强对台湾军事压力之际， 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应将驻有大量美军和装备的关岛纳入演习和应变计划。虽然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或军事同盟条约，但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外界普遍预期华府将介入，届时关岛将成为美军关键的前沿军事基地。关岛总督这次访台进一步凸显了关岛在印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共新华社礼拜消息称，中共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胡春华当日前往越南驻华使馆，代表中共吊唁近日离世的越南前国家主席陈德亮，引发关注。胡春华曾被指是习近平接班人，近期随着习近平失势传闻四起，胡春华被指有望东山再起。据中共官媒介绍，越南等中共所谓老朋友的国家元首葬礼，个别情况下由中共的一号人物或二号人物出席，而国家副主席或者副总理代为出席葬礼，吊唁是惯例安排。不过由排名第二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吊唁别国前元首亦有先例。曾被指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的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挤出政治局，2023年进入政协任副主席。近期习近平的多个亲信落马，习近平可能即将被赶落台的爆料在海外分传，而胡春华近期再度活跃，在国内考察安徽，又外访非洲多国。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伟平在自媒体推测，胡春华上位的可能性极大。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他正在考虑收回前受与哈佛大学的$30亿拨款，并将分配给美国各地的职业学校。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说，我正在考虑从极其反右的哈佛大学收回$30亿拨款，并将它分配给全美各地的职业学校。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几咁伟大的投资，而且是几咁迫切需要的。川普政府近日来同哈佛大学的冲突越演越烈。上个礼拜四，美国国土安全部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指控该校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记录的要求，而且同中共合作，纵容校园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恐怖主义煽动者等。哈佛之后提出诉讼，一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了川普政府的禁令。川普礼拜一强调，政府最终在同哈佛的官司中会赢。他说，美国政府仍在等待哈佛大学提供外国学生名单，以便确定有多少激进分子。麻烦制造者不应该被允许返回美国。路透社礼拜一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已经同意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提出的加沙停火提案，这个为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铺平道路。一名接近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官员对路透社透露，新的停火提案包括哈马斯分两批释放10名生患的以色列人质，换取70日的停火，以及以色列由加沙地带部分撤军。以色列亦将释放一些巴勒斯坦囚犯，包括数百名服刑时间较长的囚犯。以色列方面目前对此无任何评论。哈马斯方面表示，愿意释放武装人员在之前袭击中扣押的所有剩余人质，并同意永久停火，前提是以色列完全由加沙撤军。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只会同意包括释放人质的临时停火，并誓言只有消灭哈马斯才能够结束战争。德国总理默切礼拜一表示，西方盟友不再对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设置任何限制。默切在公共广播机构 WDO 组织的论坛上指出，不单止对德国提供的武器取消了限制，英国和法国亦都不再对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的射程设置任何限制。美国在这方面亦无限制，他表示乌克兰现在可以通过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来保卫自己。 直到最近，乌克兰仲一直被禁止咁样做。默茨强调，虽然乌克兰攻击咗俄罗斯境内嘅军事基础设施，但俄罗斯却喺持续攻击乌克兰嘅社区、幼儿园、医院同养老院。默茨解释话，解除对远程式武器使用的限制，将在乌克兰的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默茨仲透露，宣布解除禁令是他在5月10号和法国、英国和波兰领导人一起访问基辅的原因之一。在访问乌克兰首都期间，他们仲和乌克兰就未来的武器供应进行了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礼拜一表示，即使同美国就核计划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伊朗仲能够生存。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佩泽希齐扬在谈到同美国的谈判时作出了上述表示。伊朗同美国代表团上个礼拜在罗马就核问题结束了第五轮谈判。美国总统川普礼拜表示，美伊第五轮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并预告这个礼拜内可能宣布好消息。川普曾经威胁称，如果未能达成新的核协议，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和轰炸。当被问及有关伊朗可能冻结有浓缩三年已达成协议的报道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会接受这一点。巴盖伊仲排除了与美国达成临时核协议的可能性，驳斥了媒体关于正在考虑达成临时协议作为最终协议的临时步骤的报道。巴盖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调解国安曼就第六轮谈判的时间安排提供进一步细节。喇叭人新当选的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首次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期盼他们和罗马保持共融。这个是他就任教宗后首次谈及中国教会问题，该题已被认为是在他任期内最棘手的对外政策之一。梁十四世在礼拜正午的祝福中表示，刚刚过去的礼拜六是天主教会为中国教会祈祷的特别节日。资料显示，该节日由教宗本笃十六世设立，目的是促进与中国约1200万天主教徒的团结。在中共多年的打压下，中国境内的天主教信徒分裂为由中共官方控制的教会和忠于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而由中共官方控制的教会不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忠于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在中共的迫害中坚持自己的信仰。梁十四世指出，在特别节日期间，是中国的教堂和朝圣地以及全世界人们向天主祈祷，表达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关怀和爱护，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的共融。他强调，即使面对挑战，信徒亦应该以福音精神推动和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